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的分享是跟着今年整个教会的哥罗西书的这个系列讲座。上周刘港牧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他虽然不是在讲哥罗西书，可是他分享那个聪明的公头，谈到要建立好的根基。我觉得他为我今天的讲道，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所以今天我的分享是建立在他的根基上面往上建造。感谢刚刚的敬拜团，我觉得每一次我们的诗歌敬拜都把我们带到神的祭台前，然后让我们的心都开始柔软敞开。所以我希望待会儿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敞开的。今天的关键字是根。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神的创造非常的奇妙，在他创造的各种植物的同时，就已经有了根部的设计。根的存在是为了吸收水分、养分，然后稳固的支撑着这个植物，让这个植物可以生长，抵御风雨。如果没有根，或者根太弱，这个植物基本上没办法挺立。我们家有个习俗，孩子小的时候，每年圣诞节我们会买一棵圣诞树，把它布置起来，然后在树底下摆满了礼物。等到节过后，我们会把这些装饰拆下来，然后呢，永浩就会把这棵树种在我们的后山谷当中。一年年下来，有的树活下来，有的树没种活。那其中有一棵树长得越来越高，从很低的山谷里面长得高过我们家的二楼，所以我从二楼的书房里面望出去，我可以欣赏这棵树的四季风采。可是有一天，我从楼上望出去的时候，哎，忽然发现那棵树开始黄了，看起来不太健康。所以我就问永浩，我们要不要找一个 tree doctor 树的医生来看看？他说不用，有啄木鸟在帮忙，他在吃害虫。结果这个几层楼高的大树有一天瞬间倒下，那么高那么大的一棵树说倒就倒，才发现它的根部已经烂了。然后杜老师说什么呢？他说啄木鸟不帮忙。生命这种事造不了假，说不行就不行。就像身体的健康，如果平时我们不注意我们身体的保养，只是虚有其表，你不管你的外表看起来怎么光鲜艳丽，总有一天我们的身体会来找我们算账。就像最近很少媒体的大 S， 他在日本因为一场流感不幸的过世了。可是有一种生病平常我们看不见，所以呢我们不太会去注意，有一天很可能就会让我们跌倒，甚至会让我们死得很惨。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根没有基，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很轻易的崩溃瓦解。要留意的是，根的存在是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看不见就很容易被忽略。我们很少去检测我们自己信仰的根是否健康，还是正在腐烂中。我家那棵大树倒下的时候，甚至没有风没有雨，没有任何外界的威胁，他就是内部生病，他自己就倒塌了。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会如此呢？如果一棵树长了十年，这棵树的根就应该有十年的深度和强度。那么我们受洗了五年、十年或二十年，是不是代表我们属灵的根也有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成熟度呢？这个教会成立多少年？25年。很多人在这个教会受洗，可是很多受洗的人今天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除了因为搬家或者回天家，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信仰，不再去教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根。据统计调查说，过去十年 美国教会有1500万基督徒离开了教会，就是因为属灵生命没有根。在我们教会在推幸福小组，不断的努力传福音的这个过程，是不是也要努力的教导生根建造在信仰当中的重要性呢？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你们既然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读经我很喜欢注意动词，这里面有多少个动词？通常是我们信徒需要回应的行动。多少个动词？有接受、遵行、生根、建造、坚固、所领、增长，这么多个动词。其中有两个动词是被动式，生根、建造，是 rooted、constructed， 是要我们根据我们被教导的教训生根建造，然后我们才能活出基督，主动的活出感谢的生活。我很喜欢读信息版圣经哈 Message， 就是尤金 Peterson 他所翻译的。他这段经文是讲说 Leave him deeply rooted in him, well constructed upon him, know your way around the faith。 翻译成中文就是要活出基督，深深的扎根在他里面，也在他上面建造，如此你可以在信心的路中知所分辨。 Know your way around， 知所分辨。那在信仰中知所分辨非常重要，所以生根建造到底牵涉到什么呢？那经文当中提到，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指的是我们曾经所接受的福音跟之后神话语的教导学习，这是我们生根建造的基础。首先我们来看全备的福音。我们每个人信主都是因为听到福音，可是我们领受的福音有可能只是部分的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全备的福音是包括神的爱，也包括神的公义。可是如果我们只强调神的爱，没有提到神的公义审判，那就不算作全备的福音。因为真正的福音是十字架救恩，也就是13节里面所讲的，我们一起来念，一起来。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免了我们的罪债，拯救我们脱离罪，这才是福音的核心。所以如果我们听福音的时候，重点只摆在求福、求平安喜乐，那么信主后一旦碰到挫折或者是试探诱惑，很快就被撒旦引诱跌倒，失去福音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信仰没有根基。我认识一位朋友，他跟他先生的感情特别好，每天早上他会送他先生上班，会送到车边。可是先生在40多岁的时候突然心脏病一下子过世，这个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对我这个朋友感觉天翻地覆，失魂落魄。所以有基督徒就向他传福音，说来来来，你赶快信主，你信了主以后你就会有平安喜乐。他也很快的愿意接受，然后也受洗了。可是当他从水池里面爬出来的时候，他马上去检验他的心里面有没有平安喜乐。这个先生过世在他心里面挖出来的洞太大了，那个痛太深了，完全没有办法感到平安喜乐。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信仰不灵，以后呢再也不回教会了。这就是因为建造在一个错误的根基上面，以为基督教只是求福求平安，所以他信仰的跌倒是因为他心里没有完整的根。虽然我们每个人走入信仰是有不同的原因，当初我参加查经班是我妈妈建议我说那边可能找对象比较容易。那有的人进来是因为生命没有方向，有的人是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有的人是经历过伤害，他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没有关系，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来，侧门、后门， 我希望最后都能够走到正厅，就是信仰的正厅，面对我们自己里面的罪跟软弱。在神面前，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罪造成上帝跟人关系的破裂，也因为我们个人的生活，罪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这个恩典才会有分量，对我们个人才会有意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根基，有了这个，你才能算作全备的福音。所以我想问，你的信仰有根基吗？第二个很重要的是神话语的学习。我们信主以后会有了新的生命，可是对神的认识还有属灵的知识很有限，我们需要用一生去追求跟学习。读经祷告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神给我们的教导，还有了解神的带领是什么。这有点像一种语言的学习，每一个人的信主都在学习一套新的语言跟文化。语言的学习就是多读多分享多说，你才能渐渐的去熟悉圣经，你才能读懂神对我们在说什么。神话语的学习是一件日积月累的事，每天的灵修读经祷告，你慢慢的去建造稳固的根基。所以每次读经的时候可以问三个问题：神是怎样的神？人是处于什么样的处境？然后神怎么去动工？神怎么工作？所以每天我们如果能够在所读的经文里面只要抓到一节对自己的生命有触动有亮光可以活出来的经文，我就觉得你已经算丰收啊。所以我常常想到孔子说的朝闻道怎么样，夕死可矣，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在我们日积月累积累神的话语，然后我们要学习把神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让这个信仰落实在我们生活的土壤里面。若只是听到读经，我还是过我自己的日子，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待人处事，那信仰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是没有根基。所以听到一定还要怎么样？行道。这有点像什么？我中学的时候开始对食谱很有兴趣，可是我对食谱的兴趣是因为我喜欢书，所以我对那个食谱这个书上面描写这道菜怎么烧怎么烧就可以如何如何的美味，我有100%的信心，我心中会有满足感。我每次读完一篇食谱心里面有莫大的喜悦，然后每读到一道菜我就跟我哥哥说我要烧给你吃，结果吃到没有？没有，因为我只说我不练。直到有一天我真的开火，我要准备做一道酱烧茄子，我按照食谱当中的材料调味，我一步一步的把它放下去。当我看到那个甜面酱被煎出来的那个香味冒出来的时候，我心中大乐。可是我没有想到过了一个临界点，那个酱忽然怎么样？变色。对，我不知道会这样就烧焦了，我还没有欣赏到几秒。所以要真正烧出那道酱烧茄子，我就需要怎么样？反复练习，对吧？我才能够渐渐的掌握那个火候。你知道读经跟活出神话语的差别就在这里。不管你读得怎么精通，不管你怎么样的相信，你不去做，你不去烧，它永远就停留在食谱说明，没有真正的引人垂涎的菜。如果你只烧一次，你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烧过头。所以我们刚开始读经的时候去把它行出来，常常会被人家觉得你很律法，因为我们是按照那个字面再把它活出来，没有信仰的真诚。只有你天天去操练，你才能够掌握信仰当中恰好的火候。所以如果只读只听到却不行道，就永远没有真正的生命建造。你的生命建造是不是跟你信主的年龄等同呢？还是你信主了很多年到今天都还没有开始？第三个，凡事要遵他而行。第六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所以除了接受全备的福音，除了建立神话语的学习，我们整个生命的主权要做一个转移，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现在有很多基督徒活得好像基督并不真正掌权，活得好像民主党或共和党才真正掌权，活得好像老板的情绪才真正掌权，活得好像老婆或老公或孩子在掌权，或者活得好像是自己的病痛或者是环境中的困境在掌权。可是这段经文呼召我们，我们要活出耶稣在掌权，他活得像是他万有的君主，我们是他所治理的一切，我们要持续在基督里面，才能在他里面得到满足。我很喜欢这位英国文豪 C.S. Lewis， 他形容信仰有两种光景，高度宗教信仰跟低度宗教信仰。 My faith shapes my life 是高度宗教信仰，就是按照神的教导来改变塑造我的生命。那低度的宗教信仰是 My life shapes my faith， 就是按照我个人的需要和喜爱，我来塑造我个人的信仰生活。高度宗教信仰面，神要求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那你就要开始为你自己的生命大扫除。你不能让这些污秽不洁的语言、思绪或者物质甚至偶像在你的生命当中占一席之地。早期我所在的一个小组有一对夫妇信主了，可是他家里还有菩萨像。我们的组长便带着我们到他家里说，这个偶像需要洁净。所以我们全部到他家里去聚会，一起为这个事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说好，我们走了，我们帮你带出去丢好吗？可是这对夫妇怎么样？拒绝了。他们还有恐惧，他们要自己丢，好像怕我们顺手一扔那个头朝下会怎样，或者是怎样啊？怕给他们家还会带来一些灾害。这就是受到偶像的捆绑。后来丢了没有？我的组长说丢了。听到也要行道，如果没丢，那他的生活就在偶像的控制下，那自然他的生命就很难站立得稳。那什么又是低度的宗教信仰呢？就是按照我的需要，按照我的喜爱，塑造我个人的信仰生活。比如说，我只喜欢信仰里面的平安喜乐，我不喜欢对付我自己的罪，我喜欢我生活里面有光明，可是呢，我还拖着一个黑暗阴影的尾巴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只想要神的应许，我读经我只读神的应许，我不要神的责备，所有关于罪的经文我全部跳过，我不读。我生活里面我也不想这个在信仰里面下功夫，我的信仰不需要每个礼拜天到教会的。我信啊，我还是信啊，我的信仰也不需要祷告的，他知道我心里想的，我何必祷告。 OK， 这都是用自己在这里 shape 塑造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拥有信仰里面的平安跟喜乐，就必须按照神的话语去修剪我们的个性，修剪我们里面的一些贪婪、一些欲望，我们怕事、我们自私，还有没有爱心等等的一些软弱，要打扫掉我们所有生命里面黑暗的角落，要脱离罪恶，这样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是世人夺不走的平安，否则呢，你只是活在一个信仰的假象，以为自己说信也受了洗，你就已经有了光，其实你跟光只是沾到一个边，你的生活仍然生活在黑暗里面，仍然很容易跌倒。然后保罗他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被人间遗传小学欺骗掳去。今天有许多人名义上是基督徒，不再以基督为生命的根基，他是追随世俗的价值观，好像有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好， 可是感觉我要再加一些什么，其他的知识，其他的哲学，或者一些人为的做事方式，才能够让这个信仰行得周全。这是错误的观念。保罗强调，你的丰盛，你只需要基督，这就是唯独基督。其他外加的这些属灵负担、属灵素食，你不需要有。可是这个世界提供了我们太多选择，让我们从基督那里分心。他向我们促销一些知识、一些做法、一些传统，不知觉间我们的信仰就被灌水了。所以第八节，保罗他警告我们要谨慎，免得用哲学和虚空的欺骗，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怎么样。我觉得他用的那个动词很强烈，把你们怎么样，掳去啊，这不是听听就好，只听听无伤，他是会把你的心思意念掳去。所有这些哲学、虚空的欺骗、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都是基督之外的种种加添，这些可以把心思意念掳去。所以我们特别要小心谨慎的仔细分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到底是何所指。首先，哲学，哲学希腊文的原意是爱智慧，那不是很好吗？其实保罗并不是批评所有的哲学都是错的，他只是批评那些偏离基督、以人的理性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哥罗西教会当时可能受到哪些哲学影响呢？我列一下，可是我简单的讲，不需要深究，因为我们是活在今天，我们今天有今天的哲学。首先，希腊哲学，它是苏德维亚学派，强调理性，克制情感，或者是伊比鸠鲁学派，是追求快乐与享乐。其实这个后面这个学派影响很大，到现在都是很多人是追求 pleasure， 追求快乐就好。OK， 好，第二个犹太律法主义，强调行为和宗教仪式才能得救，待会我们会更深的去探讨。第三个神秘主义，包括敬拜天使，他们 有一派，他们是 worship angel， 敬拜天使，追求一些特殊的启示。第四个是灵芝派，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里面有一点，他说物质的世界是邪恶的，所以只有透过特殊的知识你才能够接近神。如果物质是邪恶的，那主耶稣就不可能来到世上，对吗？他们认为主耶稣是只有 spirit， 只有灵，没有真正的肉体。可是呢，我们知道这节经文讲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是怎么样，有形有体，有血有肉。耶稣曾经在这个世上活过，居住在我们人世间，他在2000年前他降世为人，他也吃饭，他也喝，他也睡觉。可是诺斯底主义他说耶稣是幽灵般的身体，不是肉体。所以这个说法他攻击了我们福音信息的核心，因为耶稣的道成肉身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他是异端。那这些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试图以个人的智慧取代基督的救恩。为什么讲虚空的欺骗呢？因为表面看起来很有智慧，可是实际上毫无价值，反而带来欺骗的教导，它不能够真正解决我们在这个世上生命中间的问题，它只会让我们觉得自己可能比较属灵，更有智慧，实际上是让我们远离基督。那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很多人相信万物，世间万物是用人的理性可以完全的解释，所谓的科学至上。所以我想国内来的可能都很熟悉，就是无神论，人不过是进化的产物，只有科学可以解释一切，否认任何超自然或神的存在。那马克思他也认为宗教是人类的鸦片，这句话实际上很多人都拥抱。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说宗教是人类心理上的拐杖，听起来都很有道理，对吗？然后尼采最后说什么？上帝已死。然后呢，我不晓得大陆国内是怎么样，台湾有一段时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拥抱禅宗， 好像修禅就会显得你蛮有气质的。这些都是外加的，你知道吧？觉得基督不够，信仰不够，需要外加。然后最近哈，成功学、自我提升的运动，你看所有畅销榜上的书都是 How to 教你怎么去做，励志哈，励志书籍，还有一些网红的课程都强调，只要你相信你自己，你就一定能成功。只要你靠你自己的努力，你就能改变命运。那这种观念后来呢，就跟成功神学结合起来，让一些基督徒相信，信耶稣是为了得到成功、财富和健康。如果没有达到，就意味着什么？你的信心不够，你的信仰出了问题。那美国还有一些 mega church 非常大的教会，他们的讲道非常强调 God is nice, you are nice, I am nice. God is good, you are good, I am good. 就是积极思想的福音，完全忽略了十字架还有跟随基督的一些代价。为什么成功神学跟我们的信仰是相抵触呢？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很大一部分包括为基督受苦舍己，对吗？而且我们信主要像卢云讲的向下移动，从我们原来的身份地位，我们会愿意不断的谦卑成为神的仆人，向下移动。所以我们要舍己去成全他人，这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很失败，没有成功。主耶稣上十字架在世人的眼中是非常的失败。所以成功神学实际上跟我们的信仰是相抵触的。还有自由至上，个人权利，我的人生我做主，对吗？现在很多的电视剧，很多的里面都会讲这句话，我有权利选择我想要的生活方式。那这样的想法导致很多道德标准全部都被模糊化，比如说现在的性别意识非常的模糊，强调我可以决定我是男还是女，我还可以改变很多次。所以现在在美国的英文里面有 he, she, 还有什么It, OK, it. 那个性别还是可以讲很多的哈，今天 不多讲。第二个，过度强调我的身体我做主，所以堕胎就变得非常的普遍，生命的价值就被忽视了。那更不要讲说那个安宁，这个我们都不多谈了哈，这全部都在影响我们今天，所以琼瑶的死，很多的基督徒都可以说 I understand, 知道吧？了解吗？对那种自杀来决定生命主权掌在自己的手中，他们都觉得顺服神是落伍的，认为基督教信仰的标准对人自由是一种压迫。那保罗说什么？要谨慎，免得怎么样？被掳去。好，下一个，人间的遗传，这是跟当时犹太教他们的律法主义有关。他们那时候教导要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加一些犹太教的元素，才能真正的认识神，包括割礼，包括饮食规条，还有特定的节期。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 No, 这是错误的。所以他把割礼重新定义，在十节十一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在旧约里面，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象征神的选民的身份。所以犹太人的律法会要求男婴生出来以后的第八天给他行割礼。保罗没有直接的否定割礼这个概念，他是重新的定义，神真正要的割礼不是肉体上去割，而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心要归回神。心灵的割礼超过肉体的割礼，使我们可以脱离肉体情欲的捆绑。所以外在肉体的割礼不再是重要性，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改变，不是外在的仪式。我们要在内心向他立下真诚的委身。然后保罗也特别强调，我们的受洗是与基督一起埋葬又一同复活，所以我们不需要被人家控诉或者攻击。所以下面这一段十一到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谁要攻击你不属灵，谁要攻击你怎样怎样，你的信仰需要再加添什么，他说我们没有人可以，我们不需要活在这样的律法的控诉跟自责当中，我们不需要靠守律法来得救恩，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救恩，我们已经可以活出丰盛的自由的生命。所以这里呢，饮食还有节期也无需再守。当然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信就能得救，对吗？我们常听到这句话，信就能得救。可是犹太基督徒他们把这个宗教搞得很复杂，说 no no no， 你要持缔某种的禁食方式你才能更亲近神，或者你要遵守某些的节期才能得到神的祝福。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这些外在的宗教行为或者是个人的努力，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一切，所以我们只需要活出跟这个新的身份相符的生命，享受他赐给的自由。刚刚我们唱那个诗歌，灵在哪里我们就哪里有自由，我们可以享受这个自由跟丰盛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属灵的补充，不需要属灵的负担。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留意的是，不要把人为的传统文化或者宗教习惯等同于神的命令。我觉得我很感恩我们的教会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束缚。那当然我也不想讲其他现代的教会哈，我讲一下在历史里面的有一些错误曾经发生过，然后只是换了一个面貌，现在用不同的形式在发生。比如说美国传统教会诗歌敬拜是用风琴伴奏，你知道刚开始有人想拿吉他伴奏的时候，人家批评长老还有一些会友全部都不认同，认为这是惊世骇俗不属灵的做法。这就是把一个形式的主义的敬拜取代了什么真实的信仰。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这种事，我们觉得那很可笑对吗？可是我还是碰到过，我在国内一个极端保守的家庭教会里面聚会，我跟杜老师不能坐在一起，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okay、那天牧师的讲道刚好就在批判灵恩跟福音派教会，讲到什么他那种唱诗里面又拍手又打鼓，这是取悦人不是取悦神。你知道这种看不惯是人的遗传，这是人的遗传，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些例子都显示在基督教内部有一些习惯跟规条是人为的传统，不是来自圣经的真理。那这些人的遗传如果取代了神的话，会让信徒的信仰变得形式化，甚至会走向错误的方向。所以我们应该要常常回到圣经来辨别我们所持守的信仰是来自基督还是来自人的遗传。然后世上的小学它的英文是 elemental spiritual forces of this world， 所以不是讲我们平常上小学，而是讲一些世俗的属灵势力。在保罗那个时代希腊罗马文化当道，所以那时候他们相信灵界有各种势力，你们都知道希腊是多神教嘛，所以那时候他们很求这个占星术，现在人还有人在相信占星术或者是神秘主义或者是敬拜天使。那有人就相信我如果变得有属灵的话，我需要有这样子的经验，神秘的意象，有种狂喜的经验。很明显那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是自以为是的未属灵人士，他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一些经验，他在灵里面会惊夸，试图强迫会众要尊重他，然后追随他去崇拜天使。那保罗就警告了，你不要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保罗鼓励基督徒你要专注在耶稣还有 神在耶稣的生跟死跟复活里面所成就的。你们要保持警觉，不要让宗教的潮流或者是骗子把他们从基督里那得到的奖赏夺走。什么意思？夺去奖赏是不要让任何人否认你作为基督徒的身份。 OK， 我们的今天的生活里面也会遇到类似的一些这样子的行为。那我想稍微有一点点的批评哈，对于这个灵恩派里面，他们抢救方言，说方言跟医治跟预言这些恩赐，所以鼓励很多的信徒去 追求。其实在我们当中好像有人也是从那样的教会过来的，可是也有一些人他在被按手祷告的时候不会发抖，他也倒不下去，可是他 就发抖也倒下去。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如果没有这些行为表现会是怎么样，不太属灵。那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哈，除了有圣灵真正的感动，你会有一些肢体的一些动作，否则你就是在伪装。其实也有神学的问题哈，如果全部的教会，因为我们都知道恩赐是圣灵按着服事的需要所赐下的，所以不是我们自己说我要有讲道的恩赐，我要有医治祷告的恩赐，我这样拼命的祷告去求我就一定可以求来的，了解吗？是圣灵按照服事的需要，圣灵来决定给谁不给谁。所以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拥有所有的恩赐，这是错误的神学。也不可能整个教会只有两种恩赐，医治跟讲方言，了解吗？这都是神学比较啊。所以保罗强调，你不要让任何人使你怀疑基督为你所做的一切，或者让你觉得错过了某种神秘的经历，或者只有在那种经历的领导之下你才可能经历神。如果基督就活在你的里面，通过你的生活，你不需要让别人来抢走你在他里面的喜乐，或者去追逐某种神秘的经历。一定要，我一定要看到圣灵浇灌的一些现象，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不需要。因为什么？他说基督是我们信仰的实质，是现实，其他的东西不过是实际存在的影像。这里讲的原是后世的影儿，形体却是基督。不要让人家批判你，也不要去追逐影像，我们不需要任何外加的条件。所以每个文化如果不警惕，你都可以把文化的偏见带到基督教里面，让它跟我们的信仰是同意。所以作为信徒，我们要常常要非常的警觉，分辨什么是福音的真理，识别那些被加到福音信息当中的文化影像。这些文化影像会想要把我们掳去，控制我们。那基督教的实质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是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让活着的基督引导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让我们心中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我们也要通过圣经对我们说话，持续的在基督里面扎根于他，建造于他，然后因为他满心感谢。所以我们要活在基督的丰盛与自由中。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里的丰盛不是指的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属灵上的满足与自由，而且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去获取，而是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所以只有基督可以赐给我们真正的满足，没有任何的人际关系，没有任何的职业，任何的经济条件，任何的传统或者世俗的哲学可以代替基督。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怎么样？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问题在于，今天我们问一下自己，基督对我来讲就真正够了吗？如果耶稣已经够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觉得心里面需要找一点东西来补那个洞呢？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基督是一切的满足，那我们就只要专注在他的应许跟他的教导上面，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教会里面，在工作里面，在理财，在健康等等每个领域，我们都可以加倍的依靠耶稣啊，遵行他的旨意啊。为什么我们还觉得不够呢？因为我们的信仰没有根基。下面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故事。这是我刚刚到罗神基督教会那个时候的照片。我也曾经年轻过。我的背景是什么？天主教家庭。我妈妈是把信仰带到我们家的一个，所以我是 baby， 小 baby 我就受洗了。我相信有神，我一辈子没怀疑过有神。可是我的前半生，我只沾到信仰的外缘。从小在主日学长大，我听了很多圣经的故事，后来可以领圣餐了，然后我也会去教堂去祷告。问题是什么？这些都没有触到真正我信仰的核心。我是挂在宗教的外在形式上，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让信仰进到我的生命里来处理我的个性，处理我的一些软弱、恐惧，甚至我的罪。我只有在我生活里面受不了了，那个压力太大了，我才会去找一个教堂，跪下来到神面前去祷告。所以我出大学校门，我是在 Washington DC 首府的一个银行里面做经理。刚开始我拿到这个 offer 之后觉得很棒，我妈妈也说我很棒。我没有想到我只是一个棋子，因为我的老板是白人，我的下属是黑人。我的老板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他有好几个种族歧视的官司缠身，所以他刻意的雇一个东方女子去平衡他的官司。所以我进去了以后，说实在，我经历了美国百年的这个种族歧视的张力跟战争。我的老板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说，你去跟你的下属讲他 smell， 他有味道。你说这是不是 discriminate？ Anyway， 我那时候在那个张力里面，我每天我觉得我要精神崩溃。然后每次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会找一个天主教堂跪下祷告。你们都知道天主教堂非常的漂亮，他们的建筑是非常美人，所以我在里面我会有一点神圣的氛围的感觉，沾到了一点神圣，感觉好一点。可是我一离开那个教堂回到日常工作，我又掉回了那个红尘滚滚。我在那里面拼命的厮杀，后来我受不了了，所以我逃回了学校的环境，去到美国中部普渡去念研究所。然后在那个研究所，后来我也曾经分享过这个恋爱不太顺利，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心里面真的有点到尽头了，我要真正的想要追求信仰。很奇怪的是，当你想要追求信仰，说嘿，就有一对基督徒敲我的门，公寓的门来传福音。所以我就请他们进来，我那时候已经开放了嘛，就请他们进来谈信仰。你们知道我那时候问出什么问题吗？我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我居然问出来说，请问耶和华跟耶稣是不是同一个神呢？这样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怎么样，我的信仰非常没有根。后来我去参加了一场福音特会，听到信就能得救这个信息，让我产生很大的疑问。我从小到大我相信啊，为什么我的信仰没有脊梁骨？我没有力量，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是得救的。后来才知道，我的信是建立在我父母的遗传上，我从来没有搞清楚全辈的福音还有十字架对我个人的意义。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再一次的受洗。你知道这种受洗有个名词叫什么？叫 born again， 重生。重生受洗到今年是几年了呢？42年，我不怕给你们讲，你就知道我的年龄了哈。那我问你们，我的根有42年的成熟生命吗？也没有。因为开始我信的时候没有人带我，你知道吧，没有人教导我。受洗了刚好就是我的研究所毕业，所以我就从美中来到了南加，去到了 Glendale 罗神基督教会，就是你们看的这个照片。福音派的教会有一个特点，非常看重还没信主的新朋友。那我一进去，人家说你信啦，打 个招呼以后就没有人再来管我了，也没有人打电话来探访我，没有，没有人教我要怎样读经祷告，完全任我自生自灭。等到我第一次接到牧师的电话是要找我出来服侍了，这中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就像什么属灵孤儿，自己长大的，怎么长大也搞不清楚，那那个根就一直没办法栽下去。所以那几年我就是很抽象的相信，我浅浅的挂在这个信仰的表面，我参加所有的聚会，因为单身嘛，很有时间啊，所以逐日崇拜、小组查经、祷告会啊，什么EE啊、传福音全部参加，非常热心，看起来在教会里面非常的活跃，其实我是在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中挂在信仰的边缘，我很容易受到生命当中的挑战或者撒旦的攻击。我今天讲这个，我也想提醒我们中间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基督徒。我想提醒的是什么？活跃的属灵活动不代表你有活泼的属灵生命，了解吗？也许你可以很活跃的参与很多的服事，没有人会去问，只有你自己知道，那大家都会觉得你很属灵，因为什么会你都在，什么活动你都在，你会给人家一个活泼追求的假象，忽略到什么？我们需要深层的扎根，健康的内在成长，才能够活出基督的丰盛。那之后我再一次宣教士的分享，我发现我很渴慕宣教士那种生活，一个美国白人去到香港，连路标都看不懂，他就需要祷告，他到哪里都需要祷告。我就发现那个24小时完全靠神才能够活的生活，我渴慕。然后如果我需要24小时都这样子紧密的经历神，就意味着我需要全时间奉献，好，那我就奉献吧。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应了我的文字侍奉呼召，我就进到富勒神学院去接受装备。进入神学院，我是摩拳擦掌，我要为神做一点事儿。就没想到那时候所有的神学生都要求要上一堂课，叫做灵命塑造课，而且这堂课教授不打分数，因为他不能为我们的属灵生命给我们 A 或 B 或 C， 对吧？我是在这堂课里面学习到什么是亲近神，什么是灵修，而且我还有很多属灵生命非常成熟的教授成为我的榜样。其中有一个教授，他是很有名的伦理学大师 Lewis Smith， 写过 Forgive and Forget， 宽恕和遗忘，那本书成为畅销书。他每次上课前他先祷告，他为一些从第三世界来的神学生付不出学费的学生在那里祷告。很奇怪，我在那里我就感觉到他一开口祷告，神就在课堂当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历。然后他的祷告，不管是他为那些神学生，我跟那些神学生是不一样的人，我都觉得被他爱过了，被他服侍过了，他让我感觉到神是 for real。 所以是他让我决定我以后要做一名爱的宣教士。好，讲到这我希望你们没有听差哈，我不是要你们每个人一定要去上神学院才能够生根，不是。我讲的重点是什么？受洗以后你要开始灵修祷告的操练，这才是重点。过去我没有人教，所以我今天我在这里教你们，你知道吧？你们不能再用这个理由说没人教，因为我今天已经给你们讲了，不要像我这样磕磕碰碰才开始想到懂得要生根成长。而且不只是读经祷告，你真正成长的要比较茁壮，你还需要服侍。因为服侍你等于是上场了，你要打实战了，你过去的训练全都要不经思考的，你就要出招要回招，到此时你才会觉得怎么样，中国人讲了一句话，书到用时怎么样，放恨少。你过去读经的积累怎么都不够用啊，而且我们不能够什么花拳绣腿，花拳绣腿的服侍你不可能撑很久，你很快就会阵亡。所以很多人服侍感到疲倦，感到受伤，无以为继，那都是因为 你的生命没有建造的够扎实。我的成长就是在神学院毕业以后投身到文字侍奉，我开始操练我的属灵品格，操练一个正确的服侍态度，我才开始慢慢往那个茁壮的方向长起来。投入写作十年以后，神开始帮我升级到服侍 2.0， 成立了创世纪文字培训书院这个机构，我就开始成为属灵的领袖。领袖要带一个机构，然后我要去亚洲各地冲锋陷阵，我要面对不同环境的挑战，每年还有预算的压力，还有永远不可少的人事冲突。可以说没有一天，没有一件事不会把我逼到神的面前去求问。我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不抓住神，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会一事无成，因为我不是天生那种非常有恩赐非常有能力的领袖，我是跟大家都一样是受神征召，我是渐渐长成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也感谢神，我过程当中常常经历到神，好几次我在读经里面看到很清晰的指示，或者是领受到对创文带领同工的意向，或者是领受到对创文事工的方向。所以好像他指向东我就打向东，他指向西我就打向西，然后疫情的时候他要我停住我就停止出行，然后他为我赐下了一个成熟的同工团队，也赐下了愿意跟创文一起携手合作的机构跟老师，然后一年年赐下学生还有奉献者，才能促成创文的今天，我们是第17年，完全印证了什么？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大元帅，我们只是执行者，我们只是同工。你想想哈，一个人他即使有很大的感动去为神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没有这些人事资源一起配合，你根本谈不上也做不到。只有伟大的神他可以成就伟大的事，而且他成就这些事是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国。所以我的信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成长。我今天我不敢给你们说我属灵的根有多茁壮，可是有一个我很敢说，就是我信心的生活就真的像保罗讲的一个确据，就是我感谢的心我增长，而且是更增长。认识我久一点的知道，我在马来西亚被抢过，把我的护照我的机票，那时候机票是纸的OK， 护照机票皮包全部被抢走了。然后认识九亿人也知道我曾经有一年病得下不了床，然后这几年经历到母亲父亲的失智跟离世，我都只有感谢超越恐惧，而且感谢的心不断的在增长。这使得我虽然好像是奉献传道，所谓的奉献好像是拿出我的时间，拿出我的精力，拿出我的金钱，拿出我的生命，我再掏出去奉献给神，其实我得到的祝福让我活得像一个不是一个不断掏出去的人，反而是一个不断在收取一个深深蒙福的人。所以你们是不是也愿意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一个感谢的心不断增长的人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今天在这里低下头向你祷告的时候，你一目了然我们的生命在哪里，你非常清楚我们的根有多深有多浅，你甚至知道我们有人的根是扎在忧虑里面，所以我们成天的忧虑，有人的根是扎在对爱的不确定里面，所以成天在关系里面感觉到焦虑，也有人的根是扎在自己的儿女，每一天都为儿女的事情在忧心。可是神啊，你是希望我们一棵树栽在溪水边，你希望我们扎在你的话语里面， 神，我就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尤其是受洗的基督徒，你帮助我们不要虚胖了，这些年好像信主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可是我们的根如此的小。神啊，我为这样子的基督徒感到恐惧，因为我看过一棵大树是怎么样的翻倒。我为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祷告，求你帮助他们有这样的认识，深根建造，信心坚固的重要，帮助他们有一个属灵的胃口，今天就被你打开，他们对你的话语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要挖宝想要进入的这种心态。这些年我所尝到的这个主恩的滋味，我求你让他们也能够尝到。神啊，帮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长得茁壮，都能够屹立不倒，我们都能够从一个小小的植物长成整个圣殿的支柱，这个教会就立得住，可以在社区当中做光做盐。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回头去审视我们的生命。你曾经说过，我们真的是要审视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常常测试我们的信心。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常常有这种不安的心、焦虑的心、不确定的心，你坚固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整个教会的社群，我们彼此守望，彼此教导，彼此用我们的生命做见证，牧养，我们彼此牧养，让我们能够一起成长，没有一个是属灵的孤儿。你帮助我们，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能够彼此携手一起成长，有那落在后面的，我们愿意回头等候把它挽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追求的属灵是我们整个肢体的一起的成熟，而不是个人可以在属灵里面去夸耀。也求你给我们智慧去分辨世上的小学，人间的遗传，你帮助我们不追求外在的形式，我们只追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唯独基督，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复活了，所以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谢谢你，就像一开始我们的牧师跟我们祈求的，我们是带着期望的心来到这里，现在我们也是带着期望的心回去，因为我们的生命要有不同的改变。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